长安伯的部队刚刚突围而出，卫立煌的前锋部队第十师抵达镇边城，发现唐安伯已经撤离后，第十师立即回撤至房山，然后越过拒马河，直抵保定以西的满城，再沿平汉路西侧越过大沙河，一直回撤到了石家庄。
南口一线全部丢失后，日军与南北两面向张家口压来，刘汝明不得不下达撤退令。26日，张家口陷落。日军占领张家口后，沿平绥线继续推进，致使张家口以东以北地区全部被日军占领。
南口之战，双方伤亡数字，各类档案史料统计差别甚大。如取平均数值，中国军队伤亡约26000余人，日军伤亡约2600余人，比例仍是10:1。
因为大公报记者始终在南口前线及时报道，汤恩伯得以名传全中国。汤恩伯自己也认为，除了固守而死他没有做到之外，他和他的第十三军没有别的过失。防守时间超出了蒋介石的规定，南口最终全线失守在于侧背突然受敌，而侧背张家口的失守责任在刘汝明。
南口之战由于战场指挥不统一，各部队难以协同作战，官兵武器装备以及作战素质有严重欠缺等因素，面对强大的日军，中国军队没有长期固守的任何可能。南口战役之后，面对日军自北向南的全面进攻，驻防华北的数十万中国军队却如同洪水决堤般的退败了。
日军没有料到南口方向的作战推进如此之快，战场态势的改变令日军认为可以在平汉路的保定与金浦路的沧州一线与中国军队决战了，只是日军必须投入更多的兵力才能确保决战的胜利。
31日，日军参谋本部发布命令，修改中国驻屯军编制，编成华北方面军以及临时航空兵团、铁道部队和通讯部队，以上部队加之特种部队以及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兵力共计约37万。
此时担任华北地区防御任务的中国军队为隶属第一、第二战区的部队，共24个军、53个师、21个旅，加上其他部队，兵力约60万人。
中国军队第29军从北平一直撤退到保定。不久，接到命令开赴金浦线上的唐官屯、马场一线阻击南下的日军。到达预定地域后，第29军主力沿着简河将第38师放在了铁路以东，第37师放在了铁路以西，第37师的657团是全军的前沿。在金浦线上的简河边，抗击日军的那群红脸汉子终于等来了主力。
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华北的大雨就没有中断过。沿着金浦铁路南下的日军第10师团，在向中国守军657团的前沿阵地发起攻击的时候，大雨倾盆，四野汪洋，
泥里水里，657团坚守不退。几天下来，全团2400多人只剩下700多人，连排长伤亡过半，两名营长身负重伤，团长王维贤不断地向军部请求增援，但却总是没有回应。
此时第29军正奉命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原来的各师都扩编为军，部队扩编 等于原地升官，又是国民政府的委任，将领们自然忙成一团。
而在前沿苦战的王团长用电话找遍了旅部、师部和军部，都没有找到自己的长官。眼见部队要打光了，日军随时可能突破前沿阵地，王团长只好直接找到了集团军总部。
可是军扩编成了集团军，师长们都当上了军长，高官多，管事的人反而少了。新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正在山东养病，职务由新任第77军军长冯治安代理，第77军军长职务由新任第37师师长刘自珍代理。王维贤团长找了半天，只找到个参谋处长李建飞，得到的回答是立即增援。直到第二天下午也未见增援部队抵达。
天黑时分，好容易上来两个营，可是阵地已经垮了。往后撤退的时候，传来代总司令冯治安的命令，谁丢了阵地砍谁的头。王维贤又冤枉又害怕，经过哭诉和申诉，虽然没被砍头，但被命立即收复阵地。没等王维贤返回去拼命，全线撤退的命令又到了。王维贤团长后来才得知，从渤海湾登陆的日军第16师团已经推进到了唐官屯马场以东，于是不仅停止了收复静海的行动，唐官屯马场支线也未经激战即全部后撤。第29军在金浦路上对日作战的实际情况，基本上只是敌人追我们跑而已。
金浦路上的作战一开始就败局已定。为了在金浦路阻击住日军，防止平汉路正面的防御线侧背受敌，蒋介石把在淞沪战场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调到了金浦路，并与金浦路的北段地区划出了一个新的战区，即第六战区。蒋介石之所以让冯玉祥来金浦路，并专门为他划出第六战区，是出于白崇禧的建议。白崇禧的理由是，此时在金浦路作战的中国军队大多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旧部。可是令蒋介石和白崇禧都没有想到的是，冯玉祥的旧部多数不愿意接受他的指挥。冯玉祥一上任就命令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派兵北上增援，可韩复榘拒绝调动自己的部队。为了商讨作战问题，冯玉祥专程到第一集团军司令部会见宋哲元。宋哲元仅在专车上与冯玉祥见了个面，就推脱身体不好，请假回山东休养去了。冯玉祥又召见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冯治安，冯治安借口说前线战事紧张，就是不肯来见。没人买战区司令长官的账，账该如何打？
不能面对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活着，而且要记住。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9月18日，沿着金浦路，日军第十师团从马场青县开始南下，首先向中国守军第181师阵地发起攻击。第181师刚从地方保安部队改编而成，官兵极低的作战素质，致使阻击阵地很快丢失。21日，日军开始攻击中国守军第59军的主阵地， 第五十九军只抵挡了两个昼夜，阵地也丢了。23日，日军的攻击线已经推进到第四十九军的正面。日军知道这里接近沧州了，攻击十分凶狠。先是航空兵群对中国守军的阵地后方以及两翼进行连续轰炸和扫射，接着炮兵集中火力对中国守军的主阵地实施压制和破坏性射击，然后步兵在坦克和装甲车掩护下攻击推进。中国守军阵地在第一时间就遭到了严重击毁，官兵尚未作战就出现了大量伤亡，导致姚关屯阵地出现危机。第109师奉命增援前沿，黄昏时分才将突入前沿的日军反击回去。24日，天还未亮，日军航空兵和炮兵的轰击便又开始了，步兵随后沿着铁路两侧向前突进。中国守军虽然奋力苦战，姚关屯等阵地还是相继被日军突破。25日凌晨，日军追击至沧州城郊，第109师阵地受到更为猛烈的轰炸。在战场前沿，双方很快进入了残酷的白刃战。第325旅649团8连连长穆春茂，一个强壮高大的北方汉子，在子弹打光后与日军拼上了刺刀，连续刺倒数个鬼子后血流殆尽阵亡。在这天的战斗中，仅649团就有300多官兵在白刃战中伤亡，其中与8连连长穆春茂一样拼尽最后一滴血的军官还有1营营长王肖孔、1连连长吴英华和6连连长宋连基。
沧州失守后，日军紧追不舍，为了争取喘息的时间，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冯治安下令扒开运河，滔滔运河水造成了沧南的泛滥，中国军队位于沧南的预设阵地全部淹没，南撤的部队根本无法在沧河南岸停住脚步进行防御，本已陷入混乱的部队只有沿着金浦路继续向南皮冯家口一线撤退。此时一个更令人忧心的消息传来了，平汉路上的重镇保定已经失守。
负责平汉路防御的中国守军是刘峙指挥的第二集团军。8月初，依据国民政府于卢沟桥事变后制定的第一集团军反攻天津、第二集团军反攻北平的预想，刘峙曾充满自信地制定出一个反攻北平的作战计划。但是到了9月初，从张家口南撤至玉县的刘汝明的第68军又开始南撤，致使平汉路以西的来源告急。不但刘峙部的侧翼已经不安全，且蒋介石还命令他抽出3个团去防守来源时，刘峙反攻北平的雄心壮志顿时烟消云散。就在这时，他得到了日军准备沿平汉路大举向南攻击的情报，只有匆忙沿平汉路两侧和纵深部署第二集团军的防御。这个从北向南的阶梯式展开的部署，既没有防御重点，也没有各部队间的协同关系。
沿平汉路南下是日军的主攻方向，由湘粤青司中将指挥的第一军担负作战任务。3个师团在5个炮兵连队和2个坦克大队的支援下，于9月14日分3路齐头推进，其投入兵力之大，攻击来势之凶，完全出乎了刘峙的预料。
首先发起攻击的是东侧的第14师团，原计划发起攻击的时间是日落时分，但该师团整整提前了8个小时，原因是 提前一天潜入中国守军阵地的侦察员发现，中国军队阵地上兵力很少，而且已有撤退的迹象。土肥原贤二即刻决定不等日落马上攻击。上午九时，攻击刚一开始，当面中国守军的阵地就出现了动摇。两个小时后，日军第14师团突破当面抵抗，强渡了永定河。受到土肥原贤二的带动，古寿夫的第6师团也于下午2时开始渡河，向宋哲元的第1集团军与刘峙的第2集团军的接合部，即金浦路与平汉路之间的固安一线发起攻击。中国守军冯占海的第91师和周福成的第116师阵地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顷刻成为一片废墟。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刘峙下达了迎击日军的命令，动用涿县、定兴的二线部队速赴固安方向迎击日军，力争将日军压缩在永定河畔实施围歼。为此，命令孙连仲的第一军团除了巩固原有阵地外，以第31师主力会合第47师，除防守平汉路以西、紫荆关、涞源以及高碑店原有阵地外，其余部队由定兴、高碑店一直向东攻击日军的左侧背。刘峙命令各部队要勇猛出击，不得已时至少要固守大清河的西岸。
但是土肥原贤二的第14师团15日拂晓已经进至拒马河，当晚全部渡河完毕，这就意味着日军已经通过了紫荆关，急速推进到了位于涿州高碑店一线的中国守军的背后。古寿夫的第6师团也通过了难以通行的低洼湿地，与向固安赶来的中国军队迎面撞击。
曾婉中的第3军在苦战中伤亡2500余人，残部侥幸冲出重围，而谭自新的骑兵第10师本应当面阻击越过拒马河的日军，但是部队尚未见到日军步兵，就在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下渡过大清河，逃回了涿县。刘峙命令第47师师长裴昌会协同第31师池峰城部的一个团迅速将日军击退，并投入预备队4个营在涿县松林店之间占领阵地，命令谭自新的骑兵师在涿县东北山地实施搜索，协助池峰城部固守涿县县城和附近的阵地。命令第3军军长曾万忠立即派出部队阻击迎面日军，但是刘峙的部队尚未调整好，日军第20师团的攻击开始了。
那是一个苦难的时代，国破家亡，生灵涂炭。
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救亡图存，民族觉醒。
您正在收听的是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
日军第20师团的攻击目标是北平西南房山以北的孙连仲部。孙连仲的第1军团属西北军系，辖第27、第30、第31师和独立第44旅。
面对当面强悍的日军师团，孙连仲亲率第30师防守房山西南的高地，同时命令第31师防守明顶山，第27师防守刘立河。日军的攻击刚一开始， 孙连仲就感到了极大的压力。明顶山阵地的中国守军死拼不退，直到一个连的守军全部阵亡。窦店阵地始终处于炮火的攻击下，守军营长因部队的巨大伤亡而不知所措，最终擅自撤退。窦店丢失后，日军第二十师团强渡永定河向高碑店迂回。由于刘立河阵地过于前突，第二十七师放弃阵地向涿州转移，试图与第三师、第三十一师共同组成新的阻击线。但是中国守军的阻击线尚未形成，日军第二十师团跟着杀了过来。受到凶猛冲击的中国守军一片混乱，各部队在雷雨之夜仓皇撤退。
孙连仲部在房山与琉璃河一带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坚守了一个多月，因部队伤亡惨重，多次请求刘峙增援，而刘峙始终没有增援一兵一卒，最终部队撤退的时候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掩护，这导致了孙连仲与刘峙之间裂痕纵深，平汉路防御战的前景由此更加令人不安。
18日，土肥原贤二的部队占领松林店。至此，刘峙的第二集团军各部大多都因官兵伤亡过多丧失了作战能力。刘峙曾试图收拾残部，建立起新的阻击线，然而本来就薄弱的通讯网早已被日军彻底破坏。不但刘峙已经无法控制部队，各部队将领也无法控制士兵，惊恐的退却无论什么命令都无法制止，溃败的洪水直接涌向了平汉路上的宝殿。保定危急，刘峙向南京求援。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